是木文，一时佛在释卢法城祈愿经舍，上一次我们将这个六种成就里面的第一种稳成就啊，这个信成就介绍出来。那么今天接着从我闻看起，那么这是六种成就里面的第二种，就是闻成就。这个地方这个我字是当年集结经藏的人，也就是波南尊者的自称。闻是指的亲闻，而不是传闻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晓得佛法是讲无我的。那么为什么经典一开端呢就有如是我闻？这一点呢必须要做一个介绍，做一个说明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讲我有四种啊称呼。第一种啊，就是凡夫的执着。我们一般人把我们自己的身呢称作我，这是凡夫遍计所知。第二一类呢，就是外道。外道在他那个宗旨里面呢，他也有我，但是他那个我比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身的我啊，是要大一些。你看在二十五地里面呢，他讲神我。所谓神我，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灵魂。外道也有相当的学问，也有相当的功夫，他晓得这个身是假的。在六道里面轮回呀，血身受身，他知道身不是我，他执着那个能投胎的神识啊，他把那个认为什么啊，这是他自己所见到的。那么第三种呢，是诸佛菩萨为了教化一切众生所示现的色身，随顺众生呢，也称我。不说我不好讲话了，所以这是随顺众生的称呼，并不是自己真正有我执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第四一种呢，是讲的真我，那是说的法身。法身里面有真我，所以讲是有常乐我净，那有真我。那么如是我闻，莫难这个我啊， 在四种意义里面是属于第三种，啊，是随顺众生的称呼。那么既然佛门里面有讲真我了，什么叫真我，什么是假我，怎样区别法也必须要说。佛经里面我这一个字的定义是要通达大众自在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一般解释是主宰的意思，是自在的意思。那么从主宰与自在的意思啊，只有化身才有这个意思，才能够符合这个定义。化身之外，实实在在没有这个定义，诸佛菩萨有大智慧，有大神力，所以能够啊随顺一切众生，起种种变化的作用。所以这是随顺的说法。那么八种自在也略说一说，这是佛学常识。将来凡是看到经里面讲这个我啊，都具足这个八种意思。那么今天上午啊，香港妙莲法师在台湾重印《大智度论》，他一共啊，他大概是在香港啊，也是那边的四众同修大家发的心，他是一个发起人。那么因为香港印书成本比台湾要高一倍多，所以他到台湾来，那么将这笔钱呢，一共印了3500部。他说赠送全世界，那么大概是香港有1000部，台湾有1000多部，这个欧美有1000部。那么在台湾的大概是1500部啊，我们图书馆就占了一半，送了710部到我们图书馆。今天我们查了一查，大概有700部。那么700部怎么个分配法呢？200部送我们图书馆的，希望我们图书馆将来有机缘的时候讲一遍，作为借用兼书用，这是给我们图书馆。那么其余的呢，委托我们赠送给国内这个大专学校，这个学校的图书馆，各公司的图书馆，还有这个大专的社团，这是委托我们代送的。那书今天是来了，那么今天有不少同修上午来听经的，听华严经同修呢，大家帮忙啊，把这个书一套一套的把它分出来，我也给这个妙莲法师说的，凡是帮忙我们整理的都要送一部给他，他说那当然，那是应该的，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呢 有50部啊，它是给我们赠送给同修的啊。那么除了今天送了大概30部之外啊，我们还有将不到20部啊，我们可以赠送的啊。所以这个书堆在此地啊，我们同学们晓得这个情形。那么将来看看有机缘呢，这个大智度论呢要整个讲下来啊是不容易啊，那是大般若经的注解。但是我们可以啊其里面的纲要来讲啊，不完全讲啊，我们采取选讲选读，这个是可以做的，或者是把它这个纲领提出来，我们讲大意啊，那么再查这个论文呢来讲大意，采取这种讲法的时候，其实是研究讲座的方式。因为这部论呢几乎跟华严经的分量相等，华严经我们现在是60跟40合起来讲，一共是99卷，大智度论呢是100卷。当然，华严经的这个境界呀，要比大智度论要广大的多。大智度论呢，毕竟是华严经里面的一部分，就是般若的一部分，它是600卷般若经的注解。那么大经大论里面讲的这个6种成就，像大智度论里面呢那就说得很详细啊，诸位将来自己可以去查查看，非常的详细。那么我们在此地呢只能够略说，如果要细说耽误的时间太长，实际上呢也没有必要。这个八种自在，第一个就是能够实现呢一生多生，这叫自在。我们现在的一生不能变成2个身，这就不自在。佛菩萨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变很多身。那么这个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佛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像《梵王经》里面讲的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的。释迦牟尼佛能现千百亿身，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出来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啊变了很多身啊，到很多世界去受法利身，还没有看到过是在讲啊，释迦牟尼佛说哪一个世界上都有他，哪一个地区里头也都有他，他现的那个样子可不一样，不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诸位要懂这个道理，是随心应量，所以他不是用一个面孔啊来给我们看的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讲堂里我们也不认识可是这个事情呢不是假的。高僧传里面有记载，是哪一位法师我忘掉，你们注意去看，但是你今天叫我指出哪一卷我都不晓得了。我大概总是在20多年前看的，有这么一个印象。 有一位啊是印度的法师到我们中国来来弘法，他临回去之前，我们他到我认识的人很多啊，那么这一家也有慈行啊，那一家也有慈行，都是依依不舍，法师要回国去了。从前那个时候从中国到印度可不容易啊，不像现在飞机两个钟点就到了，这不稀奇啊。啊，这个路程差不多要走七八个月啊，才能走到啊。所以在临行的头一天呢，就有500个家，大家都没有约定啊，请法师，你明天走了，今天呢，我给你践行啊，我家里占点好菜，请法师供养法师。啊，他明天走了，一共有好几百人家，都给他践行，这位法师都到了，家家都去了。也没有人想到第二天呢到十里长亭去送行，这些人都送行都说，哎呀法师真慈悲啊，昨天中午在我家里用功啊，哎，那人不对呀，在我家用功啊，他说又不对呀，在他家用功啊，就大家一问的时候，他同一个时候500个地方用功他都在，才晓得这个法师分身熟法，他家家都到。第二天送行的时候人家才晓得，所以这个一身现多身呢是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的。什么功夫能做到呢？诸位晓得这个六通里面呢有神足通，只要你得到神足通啊，你就得到。那么我们在小乘果位上看，小乘初果有3种神通，这须陀洹呢不要小看他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须陀洹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，有他心通。你心里头动个什么念头，想个什么，他都晓得。这个在佛法里，小乘啊，初果啊，好像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，就有这个本事。本事从哪来的呢？断见惑来。只要你把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这5种见断掉，你就有这3种能力。那么二果的升一级，就增加一种神通。二果罗汉呢，也叫罗汉，叫初果罗汉、二果罗汉，这是我们平常习惯上称法，就有徐命通。徐命通就知道过去未来。到三果罗汉呢，就有神足通。那么讲这个飞行变化。一生变多生，三国就做到了。但是当年这个印度的高僧在我们中国弘法，从事于翻译经典的几乎都是3国以上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啊。最近我听的是外国人想翻译经典，学一点中文，学一点梵文，学一点西藏文，他就去翻经去了。诸位想想能不能啊？自己对于佛法一点都不通，怎么个办法？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。 经文来讲解，三世佛都喊冤枉，何况一个对佛法根本就不通的，是文字上能够通达一点，他就能翻得过去，没有这个道理。那么诸位想想，我们中国这个鹅啊，那个英文也翻成这个鹅，这个鹅里头有八种意思，有这个一生多生的意思，那英文里头的鹅有这个意思吗？没有啊。那要把它翻成那个英文的时候，那佛不是流眼泪呀、啊，痛哭流涕了。不行啊，这个外国人没有福报啊。我们大家要好好的修行，认真的去干。我们祖先有积德了，诸佛菩萨都应化在我们中国。我们承先人的遗志，应当要好好的发扬光大。要依教修行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能够示现呢，一个身能够遍满大千世界，身体可以变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大到跟整个宇宙一样大，有这种能力。第三种能力啊，是以大身子轻居远道，很远的地方呢，自己一动念头啊，那个身就已经到达了。不要坐飞机，也用不着什么火箭啊，反复你看坐上那个太空船到月亮里面去，还要走个三四天才到吧。诸佛菩萨十方诸佛国度，这一动念就到了，比那个速度啊大得多。这是轻居远道，这个才自在呀、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可信吗？可信。不但佛法里面有啊，连笔记小说里面都有。这个实实在在是没有别的，就是属于神足通。我们现在科学家懂得一点常识，能与知可以互相转变，能量的速度啊非常大，比光的速度还要大。如果我们有能力把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，把它化为能量，像一道光一样，那么一下就到了。就可以遨游太虚空了。一到那个目的地了，我们这个光啊，那么立刻又变成我们这个身体。这多么自在啊。原子弹来了也不怕。原子弹来说我画一道光。原子弹也不能把光打坏了，这都是在笔记小说里去。所以你要是真得了神足通啊，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。第四种自在啊，是能够现无量的种类呀、啊，常住在一处。 种种的化身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有六道，六道里面都化身，无量无边的化身常住在娑婆世界，他有这个能力。第五种自在是六根互用，那么这要见了心的人才行，没有见性呢还做不到。阿罗汉还没有这个能力，见了心的人每一个根呢都有六种作用，眼可以看，眼也可以听，耳可以听啊，耳也可以看，你把他眼睛捂起来，他耳朵可以看，他全身都可以看，都可以听，六根互用啊。那么《楞严经》里面后面讲这个道理，会说到这个，讨论到六根互用的道理。第六种自在得一切法如无法想，这个就是心里面呢不落印象，在佛法里说的不落种子，不落种子跟诸位说准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啊，不落种子就没有果报啊，就没有生死轮回啊。这是大自在。第七种自在啊，说一句的意思，经无量经，我们初学讲经的人最伤脑筋的就是经本打开没话讲，要是得了大自在的菩萨请他来讲经，他说一句经文呢讲无量劫都讲不完，这个含义是这样的丰富啊。那么也许说是一句偈子要讲无量劫，不要说无量劫了，你一句偈子要讲三天呢，我就不来听了，为什么呢？太啰嗦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但是我们也想唯有后继才能够破法了啊，一切通达才能够提纲挈领，所以这个经论呢可长可短，可深可浅，这才能够适合一切众生的根基。第八种自在身遍一切处啊，犹如虚空一样，并不感觉到有累赘，也不会感到烦恼，有身就跟无身一样的自在。那么这个这种呢比拟呀四空天人的自在，我们中国古时候圣者也懂得，懂得这个道理呀，但是也无可奈何啊，他也能够有这么一点小觉悟，我有大患。什么大患呢？我有身呐、我要没有身，一切忧患就没有了。那个佛菩萨有身就跟无身一样， 所以说是有四空天人的自在，有这八种自在才叫我啊。那么我们想想这八种，我们一种都没有，所以凡夫无我啊，执着这个身的什么没有乐，以为有乐，常乐我净啊，在凡夫叫四颠倒啊。诸佛菩萨真的真正有常乐我净，那么这是佛经里面呢对这个我设的这个八种定义。那么在此地我们也讲了，无能尊者，这是圣人，吉祥上示现的是粗骨须陀洹，实际上啊他也是大菩萨应化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来教化众生，他懂得无我，随顺众生生活，正如同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这是我这个字的意思。那么《大智度论》里面那个讲呢，那真是这一个字讲三天都讲不完，文是亲文，刚才说过了，不识辗转的传闻。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讲的十方真教体呀，清净在英文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，再深的佛法我们要能够常常听，一定呢能够开悟，听呢要多听要常听，根性利的听几次他就开悟，根性钝的多听一定会开悟，是叫长时期的熏习有无量的功德。文的意思我们就少说一点了啊，如果要多说的时候，那今天这个一个半钟点的时候，那只能讲四五个字，进度太慢啊，就不再多说了，要说起来这个是很不容易啊，不但这个文有很深的理论在，怎么样你把这个声音听进去，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部机器啊，外面这个声音怎么接受出去，哪一个传给哪个，哪个传给哪个，好复杂的不得了啊。那么诸位要是不怕麻烦呢，你就去研究唯识去，那个《成唯识论》里面专门讲这个道理啊，你在晓得这个六根的作用啊，很复杂。我们这一个人的身心呢，不要看这一点点大了，它的复杂的程度啊，跟整个大宇宙是相等的。你看我们这个太虚空、大宇宙怎么样的复杂，我们的身心复杂程度可相等。完全相同，所以我们的身心是个小宇宙啊，这个小宇宙跟大宇宙是相应的。这不简单啊，所以你能够了解自己了，就能了解宇宙。 你了解整个宇宙了，也就能了解自己。这是属于菩萨的智慧，道种智的。那么但是有一点呢，必须要说明的，窝南尊者是佛的堂弟，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，窝南才出生。窝南30岁的时候才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佛事先成道就讲经，就开始讲经。窝南30岁，那就是佛已经说法30年了。佛说法一共是49年，大家晓得。已经说了30年，窝南尊者才当时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49年当中有30年。我哪没听到，怎么能说是偶闻呢？怎么能说是听闻呢？那么这个里面在经典里头啊，有记载，有说明，我哪出家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是有条件的，其中有一条，这个条件呢，就是要求释迦牟尼佛把过去30年所讲的经啊，要重复给他讲一遍，要不然他不肯出家。啊，有这么一条。啊，所以这个经论里面有讲呢，他不是辗转传说的，而是释迦牟尼佛重说的。那么这是从迹象上看。实际上说呢，窝南已经证得甚深三昧了，不说也能通达。你像我们六祖慧能大师，不必听佛菩萨说法了，他都能通达。那为什么呢？见了性以后，性中啊相通，没有当。所以宗门最重视啊是明心见性。我们要去求学，这个事情太苦了。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世出世间学问都学会？可以讲啊，这个事情太难太难。这一门学问学会了，你要不天天去温习它，好，我就学那个学问了，那个学问学会的时候，前面所学的忘掉了。所以你要想世出世间学问都通达，办不到啊，实实在在办不到。可是不通达又不行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教下了都求感应，我老师过去教我就求至诚感通啊，不能从学里头就通啊，学里头通不了啊，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通达了。至诚就是三昧，就是大定，至诚就是三昧，要从至诚当中求感应，求通达。这是我们凡夫唯一可求的一个方法。真正要到时完全通达呢，必须要修定。我跟你说修定， 诸位不要发生误会了，哦，要修定才通达。好了，你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盘腿面壁去了，那叫盲修瞎练。你们把六祖能大师那个讲的那个修禅定的那个理论与方法，你多多去念几遍。所谓定，是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，不起心动念的，这才叫做定。如果在一切境界里头还起心动念，那不叫做定。所以定是活的，定不是死的。金刚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坐一持钵入舍卫大臣七十，那都是大定，被须菩提真的看出苗头出来了，赞叹为稀有稀有啊。稀有在哪里呢？原来这叫做大定啊，世事无碍的大定。这是甚深的禅定啊，自自然然通达啊。我们六祖大师啊，实实在在他就是得到这一种甚深的三昧啊。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道理，他没有不懂。他不认识字，你要对哪一个经哪个论要不懂，你念给他听，他就讲给你听，讲得非常高明，一点不错。所以这个修定要紧啊，那么在我学佛这么多年，我也走了不少地方，我观察所得了，我觉得今天大家要修定最好的办法了是背经。背经书就是修定，我不叫大家说盘腿面壁啊，就盲修瞎练了，修了个定，那个定修得不好，修出麻烦呢，身体修残废，走火入魔啊，一个就变成神经病了，要送到疯人院去，你说那有何苦来呢？再有时候做的时候啊，不懂得做的方法，血脉不流通啊，两个腿残废啊，这个像这样的事情发生都很多，这都是不懂方法，一知半解啊！你去背经没有这个毛病，不会走火入魔。你的心量要大，我发心背楞严经。楞严经能不能背？能背，实在上并不多，只有六万多字，不算很长啊。你下决心去背这个书，你要晓得背书戒定慧，哎，起恶念啊，心里面不起坏念头，岂不就是诸恶莫作吗？经书是善中之善，你天天在念它，那岂不就是众善奉行吗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修戒律。所以背经书是修戒律啊！诸位要记住啊，戒律啊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！背书要专心，你要不专心呢，你就背不好。一定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，背书是修禅定的。 就是专心，就是一心呢。当你背诵的时候，那个经文呢是字字分明，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修慧。所以这背书啊是戒定慧通通都修了。以盘腿念笔，戒修了一半，定可以说修了，没有慧。那么换一个，你的功德了才二分之一。你要是背经书，功德是百分之百，是完全的。所以我不劝人打坐，我劝人背书。背书可以收百分之百的功德，打坐只能收百分之五十的功德。